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有人被迫逼向黑暗，心中却念着光明，有人身处光明，却是黑暗的保护伞。欢迎收听《黑与白》，作者花落去，演播青莲。
第47集，周汉处理尸体的时候，周雨山也快速地接手了严厉的所有产业，把整个心事都牢牢掌握在了手里。第二天一大早，周雨山便被电话吵醒了。接起电话，周汉的声音传了过来：“
老大，徐爱钱找你。”
周汉十分的无奈，他一大早就被徐爱钱的电话给吵醒了。
啊，就说我今天没有时间。
周雨山打了哈欠，便要继续睡觉。
可是他已经来了。
周汉话还没有说完，徐爱钱就把电话给抢走了。徐爱钱哀求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了过来。
徐局长，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会有事求我呀？
周玉山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说道。
老弟呀，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好了，我承认我当初不该相信严厉，他一直在收集我的黑材料，现在还把我给举报了。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徐爱钱抱着电话哭丧着脸说道。
徐局啊，我早就劝过你，可是你不听啊，现在找我，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
周玉山叹了口气。
你就帮老哥出出主意啊，我搞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如果被抓，那不是个死。
一向爱财如命的徐爱钱也知道性命的重要性，用哀求的语气对着周玉山说道。
啊，等等等等，我马上去迪厅啊。
周玉山叹了口气，无奈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他轻手轻脚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惊醒还在梦中的赵文娜和孩子。来到迪厅的时候，徐爱钱正在迪厅内来回焦急地走动着，见了周玉山来，便迫不及待地拥了上去，就像是抓住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周玉山细细地打量着徐爱钱，发现徐爱钱早就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这头发似乎都白了不少，黑眼圈更是重了很多。
徐局，这么大点事情怎么愁成这样啊？
周玉山用带点讽刺的语气问道。
周老弟，你不是不知道啊，现在省里严查呢。哎呀，我这就算是……哎。
徐爱钱长叹了一口气。你上面没有人？周玉山有些怀疑，徐爱钱要是上面没有人，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有是有啊，可是现在他根本就帮不了我，因为这个刘崇正的原因，不少的大佬都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
徐爱钱叹了口气，他开始有些后悔把刘崇正给招进来了，这完全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
那你还是趁早出国吧，晚了可就真的出不去了。玉山兄弟，你再想想办法，我要是走了，名下的资产也就没了呀，我还没有来得及转出去。哎呀，而且我走了，谁罩着你呀，对吧？
徐爱谦哪里甘心自己的财产被封啊，他拉着周玉山的手不肯松开，一副你不出主意我就赖着你的样子。
徐局，不是我不帮你啊，你要是想要你的财产的话，根本就跑不了。你要是想活命，赶紧坐飞机出国吧。
周玉山无奈地说道，自己也把活路告诉给了徐爱钱，奈何徐爱钱不肯听啊。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唉，徐爱钱坐在地上，双眼无神地喃喃道。
没了，钱和命也只能选一样。
周玉山肯定地说道。
徐爱钱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才从地上爬起来。
他看了一眼周玉山和周汉，什么也没有说，如同木偶一般 离开了狂野迪厅。当天下午，徐爱前被抓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新市，报纸上更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周玉山看着眼前报纸上的照片，只见徐爱前正靠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大捧钱，表情极其的享受，似乎是没有发现破门而入的警察一般。看来他是选择了钱呢。周玉山放下了报纸，语气中并没有多少的意外。
这个老财迷为了钱连命都不要啊。
周汉十分不解地说道。
哼，那可是他贪了大半辈子才攒下来的钱，要是一下子全被收走，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只是他进去了，我们怎么办呢？
周汉看着表情一脸轻松的周玉山问道。
洗白。
只是要看我们的速度快不快，和新来的局长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了。
好，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周汉点了点头说道，他对周玉山的选择没有任何的迟疑。当天晚上，新市的不少人就发现之前热闹的赌场以及洗浴保健按摩全都不营业了，而那些赌场更是直接把赌桌什么的都给掀了，就连连日混乱不堪的迪厅也规范了不少。
而另一边，警察局内正开会对徐爱前的事情进行商讨，代替徐爱前主持大局的是副局长沈青山。沈青山早就眼馋徐爱前的位置了，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奈何他的局长前加了一个副字，给他送礼的人大多是想借他的手认识徐爱前罢了，这自然让他十分羡慕徐爱前。如今的徐爱前崩了，他的机会可就来了。
徐爱前同志，贪污腐败的问题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啊，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啦？
沈青山看着台下的众人问道。
沈副局长，我有一些拙见。
刘崇正举手说道。
刘队长，你有什么看法？
沈青山知道刘崇正的背景很大，自然不敢得罪。
我们应该彻查组织内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只有组织内部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维持好整个新市的秩序。
刘崇正没想到往日里如此和善的徐爱前居然是个贪官。他看到报纸的时候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些信息的，连局长都贪污的地方，可见其内部有多么的混乱。所以刘崇正提出了这个想法。
说得好啊，我们……
沈青山正想夸奖刘崇正几句的时候，一群人突然闯进了会议室。
沈局长你好，我们是调查组的成员，这是上面派下来调查新市公安局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
其中一个人给沈青山亮了一下证件。
哈哈，同志你好，我们正在反思批评徐爱前的贪污腐败行为，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沈青山看着调查组的人问道。
我们在你家中发现了大量的现金，请你配合我们调查，走一趟吧。
那个人说着，便有两个人上前把沈青山给架走了。
哎，同志，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呀？哎哎，
沈青山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有搞错，就是你。
说着就把沈青山给押走了。会议室内其他人看到都五味杂陈，刚才还站在台上对贪污腐败痛批的沈副局长，现在就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被调查组给抓走了，更有人直接给吓尿了裤子，可见其平时也没有少贪钱。刘崇正则是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整个警察局都已经烂到肝里去了，这个调查组是他请家里人派来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市的警察局焕发新生吧。会议室内的众人心思各异，有的人在那儿盘算自己贪的钱够判多少年，而有的人已经手抖得拿不稳笔了，另外一些人则是身正不怕影子斜。见会议没有主持人了，刘崇正站起来大喊道，
同志们，相信你们也看到了，贪污腐败是不可取的，但是有的人已经做了，赶紧去向调查组自首吧，说不一定还能少判几年。
说完，刘崇正就离开了会议室。徐爱钱被抓了，那么他之前封锁的那些材料自然就能调取查看了。找到了周露露遇害案件的卷宗，刘崇正才发现这个卷宗居然被毁了一半，一些重要的线索全都毁了。又找到了卫所被害一案的卷宗，刘崇正同样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叹了一口气，又把卷宗给放了回去。看来想要调查这两个案子，还是要亲自去现场查看一番了。
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记得给我留言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